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今个星期日是进入将临期这个的预苦期，对不起，预苦期的第二个的主日，第二个的周末。所以呢，就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六支的蜡烛，预表六个的礼拜，就是这个的预苦期。而我们每一次就将一支的蜡烛熄了，是象征我们接近紧多个礼拜，在这个的多了一个礼拜接近这个的预苦期。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好像这里所象征的，就是我们的心不断的来去准备，来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上受苦，为我们的缘故舍弃他的生命那种的痛苦，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反省，好好的来去为主而活，好好的来去荣耀神，将我们的心里面的苦毒、我们的诡诈、我们的贪婪、我们一切的罪恶都一一的来去认罪。好像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所讲的罪人的祷告，我们新儿为我们唱出这首歌，也都在悔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神里面悔罪，就求神在我们今天的思想里面是多多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不辜负主基督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真是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能够认识你，给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确据。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是因为主耶稣愿意来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站在讲台面前的微博，都是罪人。求主你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来去明白到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怎样才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恶。由大卫的生平里面，我们学习这个负面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以此作警惕，以此为鉴。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将这个故事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呢去深深的去反省，一起步向这个受难节，同埋至终主的复活节，主的复活，让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来去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靠着主已经得胜。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今年这个的所谓整装待发，是讲到我们怎样去装备我们自己去出发，去为主来去征战，为主来去工作。当我们想起整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有些什么训练啊，有什么班啊，固然我们都是要有不同的训练，有不同的课堂，我们的不同的操练。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操练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的生命仍然是一个老我在这里 掌管着呢，或者我们的生命是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为主来去工作。我们选了大卫的生平，我们大卫生平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欣赏学习，今天我们的主席都提醒我们，但也都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引以为鉴，因为这个操练，生命的操练是需要呢是好好的体会到自己的软弱，主的自己的人性，我们需要呢主你自己的怜悯。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用诗篇第78篇第70至72节，那里讲到呢，当时神拣选大卫去 做他牧养以色列的工作，这个这样的侍奉。而呢，当时在诗篇第78篇第72节那里呢，所讲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在阿撒的诗歌里面讲到，于是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灵巧地引导他们。在和合本里面，纯正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到底心中的纯正是什么呢？我们过去都尝试去解释，然后呢，我们看到原来呢，大卫 是一个的以神的心意来去、生活的一个人。但是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原来大卫都是一个的凡人，他不是一个所谓圣人，他是有他的软弱。到这一刻里面，他那个心中的诡诈、邪恶、骄傲又再一次浮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我们盼望透过这个故事重新的去思考，我们今天如何好好的装备、操练我们自己。我们看回这个撒母耳记第下第第十一章的经文，我们在这个大卫倒退的开始这个题目呢，我就用这个的事件作为他生命的一个的向下走的转捩点。我们一直看到一个很单纯、很爱主、很愿意能够去顺服主一个的大卫，年轻的大卫一路长大，一路神重用他，与他同在。但是到这一刻，当他开始成功的时候，就是开始他倒退的时候，因为他再不是倚靠神，所以他犯罪开始，与拔士巴犯奸淫这个罪，可以说是他倒退的开始。大卫和拔士巴的故事、往往都搬上银幕、这个大家都可能当中一些年轻人都未看过的了，我都未看过、但是这套电影呢，就是1951年的、是 Gregory Peck 和 Susan Hayward、拍的、大卫和拔士巴的故事是很多次都搬上银幕的了。但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看看这件的故事可以说胜利后的危机。如果我们看这个的十一章的之前呢，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到第五章呢，我们看见大卫登基为王、然后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的约柜的故事，怎样将约柜呢搬回来耶路撒冷。这个是大卫登基之后呢第一件的事，是一件好事、他知道呢他要有神的同在、但是那个故事都很、复杂，有他的插曲。咁然之后第七章咧，我哋睇到咧呢一个神与大卫立一个嘅圣约。呢个圣约系咩咧？就系话咧，我哋要祝福你。当时大卫话：，我要为你去建筑一个嘅圣殿。第七章佢话：，那时王住在自己嘅宫中，耶和华使他安享太平，不受周围仇敌嘅侵扰。当时大卫进入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的时代，而他自己住在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的皇宫里面，神亦都赐福他。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我呢就要为帐篷呢，为这个的约柜呢，现在放在帐篷里面，为这个约柜放在一个是很漂亮的一个的圣殿。但是当他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上次看到呢，神呢就冇应承佢，反而呢就话呢，我会祝福你更多，你个仔会做呢个嘅大工程，但系呢你我却会应承你，我会大大嘅祝福你。一个小小嘅愿望，无论个动机系正或者系负，或者系正好嘅或者唔好嘅，我睇见呢神呢见到一个小小嘅心意呢，就调翻转话我会大大嘅祝福你。这个是当时在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故事。然后我们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大约可以看到的，就是在第十章第一节开始，是大卫王朝一路 去到呢二十章第二十六节呢，我们称它为呢王朝的高峰了、啊、由初初成为一个犹大的一个的王，一个那里来去作王，然后呢是渐渐呢成为全国的以色列国、啊、很大的一个的地域呢的王，这个王朝一路呢是走上高峰，打完 一场胜仗又另外一场胜仗。咁喺我哋今日经文之前咧，就大卫咧啱啱咧就打败咗呢个亚扪人啊，喺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嘅。咁去到第十一章就系、是、今日嘅经文里边咧，我哋睇见咧今日嘅故事啦。啊，呢、这个故事咧大家都好熟悉啊。啊，咁我哋就会将佢咧系好简单嘅嚟分成四个的重点，大卫犯罪的四部曲。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看大卫昔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借这个故事提醒你和我，今日我们怎样是不要重蹈覆辙犯同样的罪。原来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怎样出现的呢？在什么时候出现呢？让我们能够借用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今天怎样能够敬虔度日，过一个圣洁土主喜悦的生活。大卫犯罪的四部曲，我将它分成四部。首先，我认为他放下作战警醒的心态。在第一节那里呢，两句的说话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他说过了年，即是刚过完年，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即是那个战争未完全的完毕，即是所有的王都是在准备蠢蠢欲动来去打仗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做什么？他自己没有去出战，没有好像在前面那个经文里面讲到怎样自己去率军带领军队去打这个敌人。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他派遣这个约押和自己的臣仆来 去作战，和以色列的众军队，他们这两个人他的臣仆和约押就一起的同以色列的军队呢一起的去出征，自己呢在哪里、啊、就坐在皇宫的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的、很好的、就是、打鱼的人，一个渔夫，他打鱼的技巧呢就非常犀利的、啊、所以个个人呢都呢是去向他取经，话到底你点样你可以咁好收获嘅？每次都有咁多钓到咁多鱼嘅咧？到底你个秘诀系咩咧？咁佢一个人问佢，嗰个人就问佢，咁结果咧佢就话：，诶，不如咧我开班去教人哋咧点样去捉鱼。咁佢又开班啦，哇！慢慢咧变成一个学校，好大嘅一个学院啊，就系、是、教人点去钓鱼，点样去捉鱼。咁啊。但因为他忙于呢是搞这些东西呢，他自己都没有出去打鱼、啊、他越教越的人呢是讲可能几十年前的一些技巧，然后自己都没有实际的经验，他就啊嗱，我是这样，那些人就觉得、哎、我试现在不行，现在情况不同了，鱼又少了、啊、那到底是怎样呢、啊、他没有，他因为他只是在后方来去呢是指手画脚，但是呢他是没有真正的是出战。当我们放下作战警醒的心态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犯罪的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啊、犯罪的试探的时候、啊、我们怎样遇见试探就开始犯罪了。其实不是，犯罪的开始呢是早在在这种情况，我们没有了这种作战的心态，我们呢就开始进入这个犯罪的途径。你知不知道呢那些、 救嗰啲嘅嗰啲救火嗰啲嘅嗰啲嘅嗰啲地方嗰啲 fire hall 啊嗰啲地方咧，咁咧就嗰啲嘅救火人咧係作曬準備嘅啊，隨時著好制服，架車隨時準備好，一有火警到收到嘅時候咧，就咧係最短嘅時間就跳上架車救火車，然之後咧就去啦。所以咧，所有嘢都準備好嘅，啊，唔係咧，係好似喺度瞓覺等，哦，鐘響啦，哇，咁先至慢慢去。咁誒，通常咧就係話，當你有一個電話打去呢個救火嚟去求助嘅時候，有幾多分鐘呢個嘅車就去到嗰個地方嚟去搶救，啊，可能係兩分鐘、三分鐘就到啊？點解呢？因為佢係隨時作戰、警醒。到底今日你同我有冇一个作战嘅心态，随时做好准备呢？生命系一场一场一场嘅征战，正如腓立比书第六章第十至到十二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我们在这个的过去两日的新闻就听到呢，纽西兰就是有一个的澳洲籍的人闯入在澳洲Christchurch， 我都去过这个地方，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地方，原来有这么多会教徒，有两个会教子，就在那里呢就是杀了49人，也都有很多人受伤，现在呢就因为知道哇原来会有人是袭击的，现在呢就开始呢就很多人呢就在那里叫人你不要去那些的会教子啦，也都开始有很多警察在那里巡逻了，因为呢以前都没有一个意识他们会随时受侵袭的。那当他们有了这件事件的时候，希望呢是多一次就是多一次想能够更加明白到下一次呢是怎样来去好好做准备。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的明白到我们在一场的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不是在一个国泰民安一个很舒服的社会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呢慢慢来去呢是懒惰下来或者放松下来。我可以讲话我在香港回来这七年的当中，我自己觉得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危机的意识。我们在香港为什么呢会这么多一呼百应，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需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呢很踊跃的去参与，因为他在一个危机的当中，常常呢在一个不开心或者很多困境的当中，所以呢他们随时呢是很警醒的。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的国泰民安这么舒服的国家，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慢慢就是放松我们自己，没有了一个警醒的心态呢？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月尾30号，我们以利亚团，我们都有一个题目呢，就是穿戴全副的军装，希望提醒我们的团友，就是我们好好呢是随时做好准备，这个呢是做一个宣传啦。那么就是生命那一场场的征战，我们要随时呢是守准备作战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呢进入游手好闲的一个的状态。那我怎么称它为游手好闲呢？那我是看见第二节。第二节它就说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这里呢圣经本说太阳平西，就是黄昏。黄昏的时候大约呢是已经过了晏昼，大约呢是5、6点，大约呢就来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卫从床起来， 哇，即系瞓到咁嘅时候啊，即系咧日夜颠倒啊，咁啊夜晚黑做啲咩嘢？点解夜晚黑即系朝头早瞓到咁夜先起身啊？咁啊就喺黄昏嘅时候，大卫先至起床。咁样咧就因为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咧，佢唔单止冇出去作战啊，佢嘅生活咧一路咧系走向糊糊碌碌嘅情况。咁做一个一国之君，一个嘅皇帝，竟然咧冇去好好嘅喺皇宫里边系办佢应该办嘅事，佢唔出战都好啊，可能佢有需要佢留喺宫殿里边，但系佢竟然咧系到黄昏近黄昏嘅时候，佢先至咧系起床嘅。我呢个称佢为一个游手好闲嘅一个嘅生活一种嘅状态。我几时系犯罪嘅开始，就系由我哋放低我哋警醒嘅一种嘅心态，又进入咗一个我叫做游手好闲嘅心态。我哋睇睇呢一个图画咧。啊，呢个系大卫啱啱起身冇几耐吓，即系喺度啱望出吓，咁然之后咧就开始嚟去望喺个皇宫里边望出去啦。咁如果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嗰个布局咧，喺个宫殿或者圣殿咧，都系喺一啲嘅高啲嘅地方，可以居高临下。咁咧，佢皇宫梗系高过好多嘅屋啦，系咪？咁而其他啲人咧就系矮好多。咁啊，其他人啲屋咧，好当时嗰啲屋咧就有一个天井嘅啊。咁咧就喺上边咧就因为房咧屋咧细啦，咁咧有阵时咧可以喺屋顶嗰度咧系洗澡啊。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里边咧，佢就望到一个咁嘅情况，系因为佢游手好闲在先。我哋喺新約聖經裏邊咧，我好喜歡咧呢一個嘅新譯本嘅譯法嘅啊。佢話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警戒所謂遊手好閒嘅人啊。咁喺和合本咧就翻譯咧就係不守規矩的人。咁我哋諗下，我哋都冇唔守規矩啊，我哋都好守規矩啊。咁其實不守規矩嘅人咧係咩咧？喺英文咧就明白啦，就話 those who are idle。idle 即係等於咧，好似你喺出邊去到鋪頭買嘢，咁諗住咧，叫邊個去幫你買啲嘢，咁你就即係停車就不適時，咁叫做 idle 個車喺度咧，個 engine 喺度咧就噴嗰啲嘅臭氣，咁咧好唔環保嘅啊！應該凡係停車咧，一定要適時啦。咁咧個 engine 喺度 idle 嘅意思咧，就係話喺度咧。即係唔應該行緊，你又喺度嘥電，又喺度咁喺度等，係咪啊？連刪咗佢，等佢唔好噴咁多嗰啲嘅煙，係咪啊？臭氣啊，咁啊再開攤過，你都唔都慳埋啊！咁結果咧就進入一個 idle engine idle 嘅情況，警戒嗰啲遊手好閒嘅人。點解呢啲人遊手好閒咧？在上次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前后书我们看过的，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是游手好闲的人，不按着他们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去行，就应该远离他。这人原来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按照他们使徒他教导他的事去行，就是听了道就不行道，水过鸭背，左耳入右耳出，那些人咁就开始好像我们都有份，包括我在内。咁游手好闲就是不按你们从所领受的教训，神的道传开被宣讲，我们却是当它是耳边风，我们没有真的扎心悔改认罪，反而我们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思想。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远离它。保罗说你们要自己来就知道应当怎样来效法我们，我们是要以我们以身作则讲给你听，但是你们中间却没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并没有游手好闲，他鼓励一下他们先， 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是游手好闲，甚至工也不作，反倒专管闲事。开始又再解释我们听哪些人游手好闲。首先就不是单止没守规矩，我们个人都很守规矩，所以好像不是说我们，其实是啊。首先 没照神的教导。第二，什么工作也不作。原来当时那些帖撒罗尼迦的有这个信徒，他听到一个教训，就说主耶稣快来了。既然主耶稣快来了，我们都不用做事了，都他来了，我们就世界末日，咁都咁做咩咪嘥咗我哋嘅功夫，系咪啊？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个个都停工唔做嘢啦。咁仲有咧，唔做工咧，仲唔够啊？仲咧反倒咧专管闲事啊！唔关你嘅事，你又去管，咩都系你嘅事啊！咁咧就系咧嗰个情况啦，变咗咧个个人咧都望下隔篱嗰人有冇。做啱啊，有冇出错？一路咧系喺度睇下人哋眼中嘅刺，睇唔到自己眼中嘅亮。嗱，呢就系所以当时游手好闲嘅人啦。嗱，咁我哋从新约呢个经文里边去思想，当然大卫嗰个情况系好唔同咧，但系大卫却系咧有。皇帝的职责在身，他不单止没有去战场继续跟那些兵士带领他们去征战，反而呢自己在宫殿里面睡到即过了下午才起身、这个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是要真的不要进入一个这样的游手好闲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出错呢？因为我们得闲没事做，时间太多、我们呢就即系咧无所事事啊！喺我哋无所事事嘅时候，我哋就会睇下，诶，边个人做错，边个人做得唔好啊！我哋好多嘅指责，我哋咧好多嘢就开始咧不满，或者咧我哋又开始咧嚟去有犯罪嘅机会。呢个第二点，我哋盼望咧弟兄姊妹多啲嘅留意啊呢样嘢。当我哋空余嘅时间太多。咁跟住咧，彼得前书啊，彼得啊，同保罗一样，佢话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嘅仇敌魔鬼好像敲叫嘅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点解我哋唔可以唔好放下我哋警醒嘅状态？我哋唔好游手好闲，好似咧无所事事咁样啊！我哋喺我哋安舒嘅环境当中，都要咧系努力去工作。点解呢？因为当我哋有空余时间，就开始谂呢样谂嗰样，而仲有一样更严重，就系咧仇敌魔鬼，就好似一个嘅敲叫嘅狮子咧，走嚟走去睇下边一个系可以吞食嘅、吞吃嘅。喺呢个咁嘅提醒之下。我们要考虑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大卫犯罪的原因，他就是纵容眼目的情欲而陷入试探。在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那个的进展，一步步。第一天来去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在这妇人呢是容貌是非常的美丽的。大卫就派人去问这个妇人是谁，有人会这不是以莲的女儿客人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吗？已经呢是有夫之妇来的，就讲了给大卫听。但呢于是调返住大卫呢却派人呢将他接来，明明知道他是有夫之妇呢，是呢亦都知道他的背景呢，他竟然呢仍然咁与他。于是大卫就派他人接他，他来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呢是与他同房了。跟着圣经里面好快接他来的目标就与他同房。咁呢就因为嗰个时候呢啱啱他呢是月经啱啱呢是完了。咁所以呢是这件事呢就是这样。咁他做完咗之后呢 其实打发佢翻去，跟住咧有人讲佢听，我已经怀咗孕啦。啊，嗱呢个咧系边度开始咧？系从呢个眼目嘅情欲开始，眼目嘅情欲开始。嗱呢度喺新约圣经里边解释咧，我哋犯罪嘅原因有几样。原来世上的一切就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不是出于父的，而是从世界来的。在这个当中，其中一样东西固然是有肉体的私欲，但是透过眼目的私欲，我们是会去犯罪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的人犯罪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亚当夏娃犯罪的描述是怎样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那个的魔鬼说要他吃这个的生命树的果子，但是这个当时呢，他这个的果子呢是悦人的眼目，而且呢是讨人喜爱，甚至呢可以使人得智慧。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讲给我们听，原来呢当时是一个悦人的，看下去哇真的很吸引啊，很漂亮啊，很有吸引力啊。那我们通常呢就说这个是苹果，因为呢我们就说即是蛇果嘛，那么蛇果呢出于 delicious,蛇果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什么叫蛇果？那就是那时犯罪呢就是吃苹果。那么当然不是啦。那么所以呢就但是为什么会翻译蛇果呢？那我都觉得好奇的。为什么蛇果呢？那么蛇果呢就是有人犯罪的。那么苹果是不是苹果呢？那即是很冤枉的，苹果其实都好吃的，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苹果电脑是怎样出来的？苹果电脑是咬了一啖的，如果你查一下那个背景，原来呢它开始的时候呢它就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人人都会成为试探。但是呢在开始那个 logo 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天虹在外面的，在上面的。如果你查一下那个典故，你回去电脑 check 一下，原来最初呢是这样的，最初呢就有试探犯罪，但是呢最后呢有彩虹成为那个盼望的。但无论如何，即是那个犯罪的开始呢就是从悦人眼目的一个的开始。我们看见这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耶稣自己讲过，你们听过有这个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所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的右眼来去呢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去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一部分，胜过全体的身体这个这样的即是整个身体被丢入呢这个地狱的里面的。我们在约伯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他有这样说，约伯虽然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来去答应我会守道不渝，他这样说，他说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决不注视这个的处女。这里呢新译本翻译呢，绝不注视这个的处女。咁呢个呢呢个嘅注视呢个字呢就比较系刻意嘅睇多几眼嘅意思。咁所以呢度呢就唔系淨系呢系被美色嚟去吸引。所以我哋喺呢个嘅主祷文里面呢，我哋主祷文呢我哋咪大家都很熟悉，即是呢今日赦免我们的罪， 好像我们要赦人的罪。跟住下面嗰句系咩啊？不叫我们咩啊？遇见试探。边个人未遇过试探嘅？有冇人啊？举手。未遇过，从来冇试探过嘅，未被试探过嘅，冇啦吓。我哋举两只手添吓，因为试探系周围都有啊。所以咧呢个正确嘅翻译咧就唔系咧。是不去求神给我不要遇见试探，因为你走出街就试探，今天在这里都有试探。所以呢这里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什么？不要让我陷入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让我 fall into temptation。 我们有试探，但是我们拒绝试探，我们远离试探。所以呢应该正确的翻译就是不要让我陷入试探。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 say no， 好像约瑟这样他就转头走了。这个就是那个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警惕呢？我自己在香港做很多专业的辅导，其中帮助个一啲嘅人，我唔讲边咩边类人同埋边咩情况啦。咁就有一个嘅个案咧，就系一个人咧系被公司炒咗。咁啊，俾佢炒咗系咩咧？就因为咧佢喺公司咧就唔做正经嘢，反而咧就公司成日都可以上网啊，做咩咧？就睇啲色情嘅网站。做正经的事不做，就做看这些事情，那被公司的人呢是 check 到，因为你 有记录的，你在电脑你不要以为 你看任何事都没有记录，全部有记录的，那的时候呢就 check 到，那结果呢要炒鱿鱼，那公司就很好的，这间公司，那就都觉得这个员工很好，但是他做这件事不可以接纳，也都不可以呢是个人呢觉得好轻轻就让他呢过了关，咁都要炒鱿鱼，炒鱿鱼呢，但是呢他就 send 他来呢去我的专业辅导那里呢来去接受辅导，咁就去同他做辅导啦。咁我好记得呢就同他做辅导，咁我就问点解你咁样喺办公的地方都咁样做呢？咁他就讲返出嚟，他话因为我喺屋企回到家无所事事，家的事不理，回到去之后呢就入房呢就看，开始看一个钟头，看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看，饭都不吃，到上班还是那些念头还在，结果呢就 是出事了。所以我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盼望大家好留心看的第三点，就是呢是要呢是不要纵容我们眼目的情欲而陷入试探。第四方面就很长的篇幅，我们都不需要讲一个故事，很长，第六节到二十七节。讲给你听什么呢？就是原来大卫的罪，他不单止没有第一时间去认罪，还要去掩饰，导致他这个罪的恶化。我们刚才呢在我们那个选读的金句呢，我们用了第十二章，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没办法是看完第十二章那么长，读完十二章那么长，但其实整个故事呢是个篇幅是很长的。第十二章呢讲到拿单怎样指责大卫，而大卫至终是认罪的。其实呢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有时间性的，未必是立刻发生的。我认为呢他是在诗篇里面给我们知道呢，其实是犯了罪一段时间，他没有认，也都错了很久，又都用一件事两件事来去遮掩，还有一个计谋出来呢去将乌利亚 打回去战场，等他呢就借刀杀人，将他呢死在令他死在战场上面。然后呢接这个的拔士巴，他就当这个乌利亚这个的乌利亚呢，他被召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皇帝还很假意地说、啊、你很辛苦、啊、在战场、啊、你回来回家洗脚，那么洗脚为什么要洗脚呢？因为洗脚就要上床、啊、意思、啊、回家就要洗脚，那么就鼓励他呢跟他太太拔士巴来去呢同房，那么就等他以为、啊、他这个怀孕这个的 BB 呢是他的自己的 BB、啊，咁所以咧，呢啲咁嘅鬼嘅一次一次，初初咁又唔成功啦。因为呢个乌利亚系一个非常忠心嘅兵，佢话我而家国家系打紧仗，我点可以咧系翻翻屋企啊？而家呢个唔系，其实我等迟啲先翻去。结果喺皇宫嘅门口前面喺度瞓觉，准备出去战场。咁但系大卫冇醒觉喎，反而咧就谂一个诡计，就系、是、派佢最危险嘅地方，让佢死喺战场。这个是不是大卫来的？原本是这么单纯的打哥利亚的，为什么他这么勇敢的？这个大卫去了哪里？原来这个人，一个凡人，如果他离开神的时候都是同样有他的软弱，人都是血肉之躯，是容易犯罪的。那在这件事里面我们不需要详细解释，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卫所作的事耶和华看为恶。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所讲的话，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遇见试探，陷入试探，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救我回脱离那恶者，不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而是脱离那个恶者。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如果我们远离那个恶者，我们就不会卷入凶恶的当中。大卫在这里认罪，还有呢与神的管教。我很快看看这里呢，我们今天主要摆在重点摆在大卫犯罪的四部曲，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我们都要讲一讲在第十二章一路讲的大卫认罪和神的恩典。在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啊、大家自己可以看，我得罪了耶和华。我们在诗篇第三十这个呢，拿单当时呢去到这个的大卫的面前，用一个比喻来提醒他的犯罪、啊、很多时候做辅导、啊、都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提醒一个人，你直接斥责一个人呢，可能呢他都不听得入耳、啊，即刻咧就掉头走。咁啊，做一个比喻之后咧，咁啊，大卫话：，嘿，咁样呢个人一定要点样点样嚟去咧罚佢。拿单就指住佢话：，呢个人就系你啦，好犀利嘅一个辅导员啦，都要向拿单学习。喺诗篇第三十二篇，啊，好快嘅，同大家睇睇。大卫有一段时间佢系闭口不认罪。整天哀哼，以致骨头呢是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身上，我的精力耗尽，好像盛暑的干旱，好像最热天的时候那种的不舒服的感觉。当他犯罪的时候就有什么结果？那些人陷在这样的困境的人，他就知道他在最终之落的一刻所带来最终之咎是很难堪的，因为一时之落带来一时之一长久之咎，即是罪咎的咎，是另一个人呢是他的精力耗尽，好像盛暑的一个的干旱。我们很快跳到去五十一篇，一个当时他犯罪不认罪的时候那种的情况，但当他知道他要认罪悔改，他带来的更新，我们看见这个诗篇又给我们看到原来是有出路的。盼望我们看这篇诗篇一起去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呢是看到原来呢我们悔改认罪，神呢是会宽恕 同埋俾我哋能够系得到帮助。因为时间关系，我唔会讲解，但系我想同大家一齐睇啊呢段嘅经文啊。首先认罪啊，我哋一齐睇，我哋一齐读。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你。我行了你的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宣判的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看啊，我在罪孽中你生，好，这个是讲到认罪，然后讲到悔改。我们一起读，继续。所以第二步就是悔改、认罪，然之后悔改。很多时候有些人犯罪之后呢，都会认罪，是啊，我衰了啊。但是说自己衰了和悔改是不同的。中文圣经，中文字翻译得好，悔而改。只是有悔是不足够的，是要改。然后最后有更新，我们一起读。继续。在过去很多的神俾我很多机会帮助一些是在不同的沉溺和罪恶的过犯的当中的人啊。很多时候呢，我会用诗篇第51篇跟他们是进入一些退休的时间，就将它分成三段。第一呢，就是去认罪，第二个阶段就是悔改，第三个阶段呢就更新，就让神的话语胜过人的话，来去呢让神的话语来去提醒他。我自己小哥细的时候，我成日都有一个的教的方法，很简单的。那我就说，你们做错不紧要，但你一定要承认，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去呢讲我听有做错了什么事。做错不要紧，一定呢我会接纳的，当然都要有一些惩罚，他们都知道的。所以呢长大的时候，他们呢是很多的情况呢，对黑白去事件，对情况的很多的判断呢，是比较我觉得 是诚实的，不是说他们是无过，自己都不是无过。但我们感谢主，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会得着更新。大卫犯罪的四部曲，我们一起读。放下作战的警醒的心态，进入游手好闲的状况。大卫犯罪否认导致他耗尽，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得着更新。犯罪必要认罪，受责备不灰心。 你们儿子的话，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才是一定会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的儿子。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大卫这个故事作为我们的警惕。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像大卫犯罪的一个的倾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你去呢是以这个故事为鉴，能够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好好来装备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祈祷感恩，奉主的圣名求，阿们。